曹文海时来运转，两口子被陈宫收留，住处有了，吃饭不成问题，还有了职业，这恩人上哪儿找去？两口子感激无限啊，买了重礼去看望陈宫夫妻，让陈宫啊好生过意不去，知道他们困难，还给买这么多的东西。为了答谢，夫妻二人一商量，在内宅设宴款待着夫妻。哎呀，到了这一天，笑语欢声，大家非常高兴。特别是玉姑跟夫人一见面，越唠越亲热，越唠越亲热呀。玉姑就说：“夫人呐，怎么我看着您就想起我故去的老娘啊？您跟她极其相似。”丫头是吗？我就喜欢闺女，要那样，我就收下你做我干女儿吧。哟，干娘请上，受女儿一拜。陈公也乐了，哎呀，今儿个喜上加喜，哈哈哈哈，认了干亲了。打这以后是经常走动。女人之家唠什么呢？唠来唠去，玉姑掉眼泪了，把真实的经过跟老干妈说了。父亲怎么喜新厌旧，怎么想把我嫁给老姚家，我至死不从，父亲强迫我没办法，跟曹公子我们俩私奔，这才来到交城县。我们不应该说谎话呀，当时来前并未正式成亲，可没有办法。老太太边听边哭，是啊，情况特殊，在所难免呐。我跟你老干爹商量商量。当晚跟陈公说了，陈公也无限的感慨呀，要照这么样说，咱得成全他们。挑良辰宅吉日，咱以干爹干娘的身份，让他们举行正式的婚礼。你说这两口子心眼有多好，就这样把喜事给操办了。按现在新词儿说，给补办了个手续。夫妻完婚，看望干娘干爹，从此是越处越近，无话不谈。由于曹文海非常干练，人也聪明也老实，陈宫越来越相信他，把外交上的事也委托给他了。就这样呢，曹文海有了跟外界接触的机会。说来事也凑巧，为了调查一宗案子，文海离开县衙门到外头奔走。在西关外，他发现靠着顺城的地方有一家酒店，酒店旁边啊是个小市场，卖葱卖蒜卖菜呀，聚了很多的人，形成个小热闹中心。文海没事心烦闷，也上这溜达，乏了就进酒馆喝两杯。他发现这小酒馆不大，但收拾的倒也干净，一共有五张桌，满了的时候能装二十几位客人。这个女主人很干练，碗筷擦得非常干净。另外他们自己各熏了一种熏肉，吃起来非常得味，配上几个小菜，喝一壶酒，倒也逍遥自在，外加解馋。他发现这个男主人长得五大三粗，稍有点乐腮胡子，浓眉毛大眼睛的，这个人也挺和善，说话唠嗑很有风趣。这一天文海又来了，因为他经常光顾，彼此都熟了。掌柜的可，哎呦，客官你来了，快请坐请坐。 他坐着呢，先给沏了壶水，然后就问老样呗，一盘猪头肉，二两老烧酒，四个小凉碟，哎，对对对对，一切如旧。好嘞，时间不大给摆上了，今天没有客人，就曹文海自己。掌柜的闲着也没事，拉把椅子坐到曹文海对面。我客官，这么办，一回生两回熟，是不是呢？你要嫌烦闷没关系，我陪你喝几盅。哎，行啊。曹文海乐意找人说话，为了了解民情，你不接触人不行。就这样跟这掌柜的对面坐下了，几杯酒下肚，这掌柜的扯开话匣子，天南地北，哎，知道的事儿还挺多。文海就说，掌柜的，您贵姓啊？我姓王啊。哦，王掌柜，我听你的口音不像是蕉城人。哎，我不是本地人，我生在太原，你看怎么样？你听我的口音是哪儿的？我听也像太原府的人，咱俩还是老乡呢。哎，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这又进了一层。这王掌柜就问，我说阁下，恕我冒昧，您在哪行发财？我呀，我是教书的。看你挺斯文嘛，闹了半天耍笔杆的。我听说教书都挺清贫，可不是嘛？也发不了财，可也饿不着。王掌柜，你家几口人？两口，没孩子，哪来的？前辈子缺德了，造了孽了，干瞪眼无声，就是我们夫妻二人，这不，他是我老伴儿。那女掌柜冲着曹文海也点了点头。哦，别这么说，来来来，咱喝。接茬还往下唠，喝喝这酒就喝多了。那女掌柜从柜台后头转出来，就拦着男掌柜。算了，酒要少吃，事要多治，少喝两盅吧。你是陪客人，你看你这个没出息劲儿。我说你怎么这么说话？我怎么没出息了？我自己家开的酒店喝自家的酒，我没出息啥呀？我可告诉你，这位客官今儿个白吃，我请客了，拿酒来，再切二斤好肉，一醉方休。这女掌柜说什么也劝阻不住，没动手。男掌柜的急了，自己动手切了一大盘的肉，又弄了几壶酒，非劝文海喝酒。文海也说，我不胜酒力啊，喝点就够了，喝多了头重脚轻，耽误正事。哎呦，什么正事？我说老弟呀，我瞅着你投缘呢，来来来，喝喝喝喝。他有点耍酒疯，就说起太原府来了。太原府的名胜古迹，太原府的这，太原府的那，他如数家珍。哎呀，曹文海就问，太原府你这么熟，你这么有兴趣，你搬到蕉城干什么？要真开个小酒馆谋生，在太原比蕉城要强得多呀。哎，别提了，谈了点事儿。哦，谈事儿了。哎呀，一言难尽，他妈倒霉呀，就为这娘们，要不为他能吗？这女的一听就有点急了，别说了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再亲就没好话了，叫你少喝你非多喝，拉倒吧拉倒吧，过来强迫着抢酒壶，就不让他喝。他急了，回手给女掌柜的来个嘴巴。本来他长得挺高大，这下能轻得了吗？把女掌柜打个趔趄，顺着嘴角淌下血来。 曹文海能看着不管吗？哎呀，别介别介，哎，怎么动粗啊？这，把他们俩拉开了。女掌柜的一甩头回里屋去了。这是这男掌柜的酒劲上来，妈来了，不为你我能到这儿来吗？不为你我能倒霉吗？你还拦着，你有什么脸？哎，文海就说：“别说，大嫂说的也对，少喝点是对的。你看看你，哎，是不是要说醉话？
没有，我心里痛明白，我没说醉话呀。嗯，兄弟，你不问我也跟你说，我太憋闷了。刚才你说的太对了，放着聚宝盆的地方我不待。”跑到这儿多见树木少见人烟的地儿，我有病啊？
我没病，
这因为我怕人呢。
怕什么人呢？
怕你不能跟官面说吧，我怕官人啊。
那你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，你怕什么官人？
对，要那样就没事了。我告诉你吧，我呀杀了人了。
什么？你杀了人了？
杀人了？没有，没杀。我胡说八道。
睡着了。曹文海先是一惊，后来一看，说醉话。也没往心里去，哎，就有这么个事儿。因为急于办公事，匆匆地把钱搁到桌上，他走了。打这之后就没上这酒馆来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文海在交城住了二年整，一晃就是两个年头。喜信传来，陈公升官了。从交城县的县令升为太原府四品正堂，变成知府了。
那是说着玩啊，
官升三级呀、啊，就好像连长一下升到师长，那玩意容易吗？
当然，朝里头有人给陈公说了好话，陈公人缘不错，在官场的关系处得相当融洽。
另外，办事也干练，所以才有这个结果。老夫妻乐坏了，挑良辰宅吉日，开始升迁到太原府，接掌了大印。他的属下都跟着老爷搬到太原，曹文海更不例外了，跟玉姑高高兴兴又回到故乡。他们心里惦记事儿啊，原当初父女闹决裂了，怎么能把这个关系恢复起来？太原府发生的事儿，他们是一无所知，得找对了机会。等一切安排就绪之后，知府大人开始升堂理案。原来的知府做了移交手续，首先是司法的事情，过去遗留的案子一宗宗一件件地做交代。陈公可忙上了，天天晚上通宵达旦看这些卷宗，亲自过问。文海一直在旁边陪着，有时候给他捶捶背，有时候帮着他参谋参谋，分析分析案情。有七宗未了的案，其中就一个莫老虎豆腐房杀人案，这案子到现在悬而未决。豆腐房的老头一直关押在死牢啊，没有结案，因为疑点甚多，难以并案。知府陈公反复看这卷，紧皱眉呀、啊，文海呀、啊，你看看这案子怎么样？文海看完了，老人家，我觉得疑点甚多。甚至我怀疑这老头 太冤枉了。我也有同感呢。这案子列为重点，明日着手先行解决。
是是是是。
第二天，陈功并没升大堂，升的是二堂。二堂没有厅堂的，属于保密。传点手下都准备好了，把当事人等一律全召集齐了。第二天晚上掌灯之后，他升坐宫位，文海站到旁边，他把桌子一拍，戴墨武，哎呦，这老墨头就走不了路了，虽然没带着脚镣子，那走道都晃晃悠悠，得有人搀架着。这老头也金活，这二年怎么熬来的呢？来到堂上，双膝跪倒，老爷，抬头，你叫莫武吗？正是。豆腐房是你开的，勉强度日子也就叫豆腐房啊。
哦，
关于杀人一案，可是你所为？大觉寺的僧人是你杀的吗？案卷上标得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，你也供认不讳，你有哪些冤情可以从速讲来？本官给你做主，但是你不要抵赖。杀人了就是杀人了，如果矢口否认，本官也不饶你。如果没杀人，你要把始末缘由供出，本官给你做主。当官的没这么问的，得先上来震唬。你为什么杀人？你为什么说出原因来？这就对了。哎，他没想到这么的。为什么陈功要这么问呢？他一看这莫老五，心说就这老头，小个不高，骨瘦如柴。他一个人能杀人，不可思议。看那卷宗写的清楚，那和尚正在壮年，五大三粗，他怎么能杀得了呢？这是头一个疑点。二一个疑点，他们家那豆腐房离着大觉寺那井说不远，可也不近乎。他背着那么沉的尸体，又没有帮凶，怎么想法扔到那井里头？他后边就是垃圾坑，他扔到后头去不行吗？离得不远就是河沟，扔到河沟里不行啊？为什么舍近求远呢？这又是个疑点。再者一说，那凶器他也看过，那就是普通的一把菜刀啊，都是锈，就那刀能宰人吗？哎呀，怎么对茬也对不上，所以他起誓莫老五。莫老五一听，怎么的？历次问案没这么问过，一口咬定我是杀人犯，动不动把桌子一拍就上刑，我都打怕了，一把老骨头再打就散架子了，诉求一死，所以我招认了。怎么这官这么问？哎呀，我没干这事，我冤沉海底呀、啊！有这机会我岂能错过呀？老头想到这儿，嘣嘣磕响头，大人，大老有冤呢！别哭，别哭，别哭！说冤我也相信，究竟怎么回事？老爷明鉴呢？您那明镜高悬呢？我虽然穷，我穷的有骨气呀、啊！我没坑人，我没害过人，我靠着干活维持生活。邻居们跟我处的都不错呀，也慢说杀人呢，我连宰鸡的胆子我都没有。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，是怎么回事？那你为什么收留衣服？我倒霉，我倒这上了。我在监狱里没事我就反思，我占小便宜。我这不是人呢，我爱小啊！我
我要不贪图便宜，我能收留他的衣服吗？我能把我的破衣服和鞋给他们？这一给我倒了霉了，成了我犯罪的证据了。我从来我也没害过人，那和尚穿着我的衣服和鞋就走了，我都没往心里去，谁知第二天他死在井中。大老爷问我，我说的都是实情，可是那位大老爷一口咬定我是杀人凶手，不承认就给我上刑。哎，我实在挺不住了，屈打成招。原来如此。
华公，莫老五你放心，现在没说你不是杀人的凶手，一旦把正凶找着，一定开脱你的罪名。
谢谢老爷，我把一切希望寄托老爷身上了，您积德行善吧。您呢，
压下去。这一晚上把当事人找来都询问了，首先找的老头的邻居都是老人，一了解情况大伙都说这老头可好，那是个窝囊废，说他杀人简直不可思议啊。接着把李正找上来了，李正是街道干部，问这李正，你说莫老五素日的为人怎样？李正挺公正，大人呐、掏心窝子说，好人一个，窝窝囊囊，忠厚老实。我虽然是李正，但是我敢给他打保票，平日是好人，但他怎么无缘无故的就杀了和尚了？这我就弄不清了。但是掏心窝子说，我不相信他是杀人犯，前任的老爷这么给定了，我也没办法呀。
哦，了解民情，心里做得有数了。
好，但是他跟文海一分析，真正的凶手那是谁？你不把真正的杀人凶手找着，他这个官司就不能了结呀。哎呀，犯愁啊，在手上压了好几天没有解决的办法，事隔二年多了，哪儿找凶手去？也许远遁他乡，也许隐姓埋名了。这文海呢，一看老干爹愁成那样，怪心疼的，想方设法助他一臂之力。他没事就看这几件衣服，因为这也是罪证啊，这从和尚身上扒下来的女子的衣服相当华贵，虽然二年了，成色依然是那么光彩照人，就这个面料一般人家买不起呀、他把它包到包袱里，还有卷宗，拿回家去仔细分析。玉姑一看男人愁那样，也帮着他分析，把这衣裳就抖了开了。玉姑说，是这不看则可，一看这么眼熟啊，哟，这不是我穿过的衣服吗？这怎么会落在老莫头手里头了？这不是奇怪的事吗？文海看出来了，家里的怎么回事，快对我说明。